刘副理院长，我相信呢不需要我们很详细的介绍，因为在座当中我相信我们都认识刘院长。刘牧师早期的时候呢，在大学的校园呢做校务的工作，1975年开始呢就担任台府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，1982年呢就承担起台府基督教会的总会的会幕，1989年开始呢就成为台府神学院的院长，到现在。刘牧师呢对于宣教是很热忱的，1996年到1999年期间，更加呢担任了台府基督教会总会在台湾宣教部的部长。那么这些的资料呢我们都知道的，但是呢有老师，我们认识刘院长的话，你知道刘院长呢他是一个很着重祷告的一位神的仆人，这一点呢是我个人呢很敬重很佩服的。我们一般都觉得搞这个神学工作的人呢都不太热衷呢搞布道，那么搞布道的人呢也没有兴趣呢搞神学教育，那么一个人能够两方面都着重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结合。那么这个结合呢我在刘院长的身上看见，他一方面专心切力的来去搞神学教育培养神国的人才，在另外一方面他自己整个人就是个布道的一个布道者，布道的灵每一天都充满他。因此我觉得今天下午这个讲座由刘院长来带领是非常非常的难得，非常的宝贵。我就不用刘院长的时间，将时间呢交给刘院长。
各位同工平安大家刚刚从教会赶回来一定很疲倦，那么彼此代祷，求主帮助我，你们为我祷告，我巴不得在这里我们一起分享神的恩典。很多人我想很有许多的经验，那天我们听到麦牧师提到，我们听到这个孙岳牧师提到他们在教会有那么多人的受洗信主，我们都很感动。我相信我们是没有机会每一个同工来分享，有我相信都有许多很美的见证。那么大会既然安排我，那么我们为我祷告，但是我把自己所领受的能分享出来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你的众仆人都在你面前，我们所恳求的是你同在，你自己在我们当中，特别下午疲倦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主耶稣，若是在整个聚会当中只要你的同在，只要你向我们施恩说话，只要我们能抓住你的一句话，我们就够了。所以主，你同在向我们施恩，你的仆人所有的主，其实就像那五个饼两条鱼而已。主耶稣，只愿意恭敬放在你的手中，主求你接纳，求你向天祝谢拨开，来造就这么多你所爱的众仆人们。这样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1986年，我们恰好是第三届的世界华人福音会议，是在台湾召开。那我也大概是10年没有回到台湾，所以那时候可以回去的时候，我就准备好说，主，我但愿这一趟能看见神恩典，那么带着一些福音单张，那么带着身体也放着一瓶油，因为我想说随时随地为人祷告。一瓶油不是表示你每一次就是为人摸油祷告，表示说你有没有准备要为人祷告。那有时候这个整个西装都是被这个油弄脏的，我想有好几次，但是我想还值得，只是要提醒我，因为常常忘记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没有忘记，我们做传道人，有人教会弟兄姊妹向你说，哎，请你为我祷告好吗？哎，说好好好好好啊。两个礼拜后他说，牧师谢谢你，哇，你祷告成就，我糟糕，我还没祷告。所以现在就养成说，只要你祷告你能抓住机会，好，那我们就祷告吧。我想这样能 build up 这样的一个心态，那也带着一些福音单张，看有没有机会传福音，就这样回去了。可是我回到台湾，一个很大的感触，一个印象，就是回到台湾那一段是发现，哇，飙车，大家乐和飙车两件事情。那大家乐就是赌博啊，赌博。那么然后飙车呢，就是年轻人飙车。那飙车，哇，社会舆论就在阻止，说很危险啊，父母亲、父兄都是很 很担心这个事情，社会舆论就说不行，不能这样做，那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事情，因为一飙车就有残废，就有死亡，就有许多问题，有问题产生。那我听说那个飙车的路上有时候把拦截了一段那个大道，然后晚上几点就在飙车了，那飙车的旁边要说路上有什么，有当然有救护车了，有救护车，那还有什么啊？还有护士，还有医生，那听说还有殡仪馆的车子。我想那个做复修的人怎么不心里不那个能安心的不安心的，大家都一直的反对，一直飙车，因为飙向残废，飙向死亡。可是我就想到，忽然间我就想到，福音传到台湾是1865年开始，到1986年是121年，才2.7% 的人是信主的，才几十万而已。忽然间我跟他说，主啊，千万灵魂飙向永远的死亡，可是没有人关心。假如基督徒不关心，谁在关心呢？那些不信主的根本不关心谁飙向死亡，那永是飙向永远的死亡，不是暂时的残废。所以我心中有一个负担，忽然间其实我不是这样的，没有这样祷告过。那时候心中有一个祷告从心中出来，说，主啊，主若允许，叫我眼睛未闭以前能看见百万的同胞归主。可是我从来没有祷告这样的，说这百万，我从来是一个一个得的，真的是百万，这怎么去得百万呢？我直觉觉得很心中很纳闷。可是既然这个祷告出来了，那我开始交通，和一些同工交通，我发现我和他交通的时候，他们眼睛瞪大大的，这个眼睛瞪大大的，没有话讲。我从他们眼神我看出来，他们在讲 Mission Impossible， 人家是120年才几十万，你要活几年？而那时候1986年，我看看，就是把一个4年前把一个肾脏拿掉，剩下一个肾脏，你要活几年能看到百万的同胞归主？但是我心中一直纳闷，恰好遇到一个韩国华侨的牧师，我就问他，我听说韩国的情形，他说是韩国1972年是300万 10%， 1974年是 15%， 1980年是 20%， 1986年当我问他的时候是已经是 25%， 是已经1000万，而且他们在期待是2000年的时候是 50%， 两个韩国的一个基督徒。但我就发现从那时候所听到的1972年到1986年14年之间，韩国增加700万个基督徒。那在这个聚会当中，以前我就特别又和一个韩国的同工联络韩国的情形，他向我说，虽然他们没有达到 50%， 他们达到 31%， 那么昨天我听到是说 34%， 31% 就是已经1400万，他们全体有4500万，可是有1400万是基督徒。假如是 35% 的话，那就是1575万。所以看从1972年到2000年，竟然他们增加了1000多万的基督徒。我心中就在祷告说，主啊，那感动韩国基督徒的灵也来感动我和感动华人的基督徒。阿们。我们常看到他们是这样，可是我们呢？主啊，求你不要把我放弃。当我带这个意向回到台福教会的时候，我就分享，我说我现在招募一些抢救百万灵魂的同工，我离席的同工电话当中说，牧师，我一份，我加入。这里说我加入。那时候台福就分享这个意向的时候，这样说，我们如何不要只顾自己，怎么样来分堂？所以那时候我们定一个目标，就是说9025，那时候我们有时间教会，我们就说，主啊，若是你允许，让我们在4年以后1990年能看到25间的教会。我们也不晓得在哪里，我们就这样祷告，然后百万的，就是有个目标，奉献百万的宣教基金。但为了一直直堂，说没有工人，因此不得不在1989年就开设了台福神学院。那也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开始不只是对我们自己的同胞，我们开始想到 就是丰盛生命中心 Global Outreach Center。 那么我们就想到莫斯科去，到匈牙利去，各方面，所以我们这个机构就要产生。那感谢主的恩典，在1990年4月1号第25间的台语教会，台福教会在雪梨设立。我们没有想到后面的23、24、25间，这第三间教会都在南曼丘，这是从来我们没有看过。我就发现，当我们有一个心愿的时候，当我们有一个意向的时候，让圣灵就这样带领，我们就看见神这样的祝福，是千万骨肉之亲，飙向永远的死亡，有水关心。我常常向弟兄姊妹讲说，你的先生你不祷告，谁为他祷告？你的太太你不祷告，你为谁为他祷告？你的儿女没有信主，你不祷告，谁为他祷告？你的父母还没信主，你不祷告，谁为你的父母祷告？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信主的父母，感谢主，都信主了，你们的父母都信主了哈。我发现好像回应不大好的样子。我有多少父母还没信主的？谢谢。有多少子女还没信主的？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感谢。有没有兄弟姊妹还没信主的？你不为他祷告，谁为他祷告？我记得罗加多牧师，当我到巴西在带领这个神学课程的时候，他也在个人谈到课程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分享对自己妈妈最不好，对自己亲人很难传福音的。可是那天他说走来走去，最后向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要不要听福音？”就这样讲，讲说：“这样妈妈，这样你要不要信？”他就说：“他说我信。”他说哭出来了。我们常常说啊，不好意思讲。然而，但是你只要真诚的去，常常看见神的作为。我就想到，我们必须要体贴上帝的心意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我们看到，在人类犯罪堕落历史历代，神用各种方法来寻找人，最后差遣他的圣子耶稣来到世上，时候满足，他差遣耶稣到世上来。他来世界上的目的是要来寻找。我们看到他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你看失羊的比喻、失银的比喻、浪子的比喻，都来告诉我们父神的心是怎么样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耶稣对撒该这个家人说：“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者，好牧者为羊舍命。”面对这么多失丧的灵魂，我们知道，当约拿的事情，神向他说，当约拿在那边生气的时候，没有按照约拿他所期待的，神降祸在尼尼微城。可是神竟然向他说：“这里有120,000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。”他说：“我岂能不爱惜？”我不晓得在你的故乡的地方，当然等一下我们举目向天观看的时候，你的侨居地各方面有多少人，还有多少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。今天早上我们一个 baby dedication， 我知道他实在还不能分辨左手右手，可是在你立位置那里有120,000还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。神的心说：“我岂能不爱惜？”我在想，神的心意是这样，可是我们是否以天父的事为念？我想我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？我就想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提到，保罗在监狱里面要想差派人到腓立比去探望，他说：“我靠主耶稣基督，第19节，二章19节，我靠主耶稣基督，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的安慰。”然后他讲：“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。”21节，我们一起念，他说：“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”这是保罗的感叹。是不是在保罗的旁边没有基督徒？是不是在保罗的旁边只有一个提摩太？不， 可是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 business， 我这个不行，我那个不行，我那个不行。所以真的是以天父的事为念啊！最近选举的时候，哇，我想在北美有多少人赶回台湾去选举，可以为选举而付上了多少的金钱回去，可是多少人为了福音的缘故可以摆上1000块2000块一个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回去为了单位传福音，为世上的一个目标可以这样摆上，可是为整个神的国度谁愿意摆上呢？天父的事为念。耶稣在12岁的时候就曾经宣告叫岂不他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12岁的时候他就知道。我们发现在马太福音16章的地方也提到，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曾经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人说我是谁？你们说我是谁？在那时候西门彼得向他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然后当他这样讲了以后，耶稣向他讲，西门巴约人，你是有福的，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，是我天上的父只是你的。然后就祝福他说，我要把天上的钥匙交给你，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这些事情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然后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然后就向他讲这些事情，可以说是在那边夸奖他，神感动他有这样智慧。可是接着耶稣讲到十字架，讲到十字架，他要上耶路撒冷，可是彼得对拉着他劝他说，有的圣经是责备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能如此，万不可如此，这是必不能临到你身上。没有想到刚刚是被主所称赞的西门彼得，竟然主回过头来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。他说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意思。在罗马字台语的翻译是，因为你所想的不是神的事，是人的事。我就发现，当你所想的事不是神的事，是人的事，我想那一句话可能也是神要对我说的。不管你刚才有那信仰告白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哇，我们不管你以前曾经有读多少堂，不管你以前你牧过多大的教会，但是只是我所想的不是神的事，是人的事的时候，神耶稣照样向我说，退后面去，因为你今天的情况你不是想念我的事，是你自己的事。我想今天一般基督的生活如何，岂不是常常我所想的整天所想的是什么？1948年曾经有一个共产党员叫 Douglas Haig 海德，他退出了共产党，一个礼拜以后加入天主教会，受洗成为基督徒。可是他教会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开始有一些观察以后，他就觉得这些教会的基督徒们的 commitment， 对神的 commitment 不如他对他们以前党的 commitment。他就开始发现，他写了一本书叫 Dedication and Leadership， 在1960年代畅销的一本书。那稍微我只要记得的话，他早上醒来的时候去洗刷，看到脸看着镜子就想，今天我能为党做什么？简单吃早餐以后就赶快看报纸，党的报纸有什么党的路线我要追寻。他就想办法把这个报纸怎么样分给别人看。然后他是一个工人日报的编辑，他去的时候，然后中间有一个 break， 也可以让这些同事们 staff 都可以看这些报纸，才知道党的路线。中午的时候拿着自己的小面包就到餐厅或是到能和人在一起的地方，就说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，哎，他不是马上讲党出去，你们看今天哪一个球队赢你知道吗？我说不知道，你看体育版给他看。可是他何止是愿意让他看体育版，他要让他看到社论，看到他们党所做的事情。然后下午有个小组讨论各方面，晚上回来假如说简单吃饱饭以后就出去赶快，假如不是卖党的书就是推销日报，或是小组会议，或是小组带领。他说回来的时候已经很疲惫了，洗了脸， 然后就躺在床上，眼睛未闭以前，在想说明天我还能为党做什么。从眼睛一开到眼睛一闭，整天就在想我能为党做什么，他们拿薪水是这样拿过来，我需要多少，剩下的再贡献给党。是基督徒，难怪我们在那时候对共产党好像赤化几十年，赤化三分之一的世界的时候，大家说为什么这一群人，然后我们知道到底他们是垮了。今天我们有一个我们可以把整身都投在里面投给他的这位神，可是我们奉献的程度是多少？人生没有几个十年，我常常听兄弟姊妹讲，请问第一个十年你在哪里？报学走路开始上学校，第二个十年你在哪里？读书各方面。第三个十年你在哪里？有人还是继续在读书，有人当然有人是开始在创业。好，我们不要讲那后面的十年，我不晓得你能活几个十年。我知道看到一个，我曾经看到一个年纪第八期看到一个年纪大的弟兄，我们在聚会里后，他怎么在那边踏步？我说牧师，我问他牧师他是怎么样，我说啊，他身体不好，不是不走，不是在那边踏步练习，乃是走不动。前面扣两个十年三个十年，后面扣再扣几个十年，我不晓得人生有几个十年，人生有几个十年，你把它放在哪里？你如何投资？昨天遇到一个代职侍奉的弟兄，那么他说还考虑，还有家庭，孩子还小，当然有许多考虑，但是我想人生没有几个十年。我记得我有这样的感触的时候，开始算1986年，我就想到我是4.5，现在5.9了。我不晓得你几点几了，你几点几？我不晓得后面还有多少，后面是0点多，还是1点多，还是2点多，还是3点多？我不晓得。不，人生没有几个十年，生命何止留，岂能留白？是，这是整个观念心态的问题。我就想到是整个心态的问题。怎么样仔细图谋耶稣基督的事呢？我就想到1986年回到台湾的时候，参加华务会，看到一些穿短袖黑领结的这个这么中年人，那我就进去了，说这批人是谁？他说啊，这是信望爱司机团契。我啊，司机也有团契？他说有，那司机集合起来，哇，那大家怎么样，大家能为主做见证。哇，这我说哎呀，这个呢我第一次听见，我比较消息不灵通，所以1980年才听见。那么那大会结束的时候，人家安排我到新竹去有一点服侍，那坐上这个信望爱司机团契，我和郑广牧师坐在一起。那坐的时候哦，这个椅带都有这些福音单张，还有这个你要听圣乐还是讲道都有。那我就很有兴趣问说，哎，你们信望爱司机团契有多少人？他说，我说很不很不错、啊。我说有时候我晚上回到九没有回到台湾，回到台湾晚上也不大敢坐计程车，因为不晓得他带我到哪里去，路都不熟。所以真的是，假如说信望的事就有一个 mark， 说 the mark you can trust， 那我要向弟兄姊妹说，你回去就坐这种车不要紧。我说不，因为真是，而且姊妹有时候不，而且哎，有时候想到说司机。说有那个乘客抢司机，也有司机抢乘客的都有，所以我们就不晓得坐什么车。说信望爱司机团契，我说很好很好，那我就要介绍啊，你们有多少人？他说30几个人。我说怎么这么好，怎么30几个基督徒来而已？他说原来70几个。他说怎么会 drop 呢？他说那些抽烟会赌博会说坏话的那些那不去聚会的，我们都把他开除。我说哇，这个我正是可以鼓励坐这种车。那我就开始 dream， 我一个100个人的教会，一年开几次布道会？哦，我们有一个布道会，布道会的时候，哇，布道会，请问100个人的 facility， 布道会的时候大概有几个慕道友？我常常发现一些陪的一布道家，到时候发现问多少基督徒的时候，差不多基督徒，哇，所以以后都是陪人布道，一线装雕。这样比较好，你主任来都不要紧，所以让那个要讲道的人有时候很难讲，要怎么做？好，我就发现好，100个人10个人 不错吧，20根不错吧，好，一年一次。好，有人说，哎，我们教会2次，春秋布道会，大布道会啊，40个人。他说我们春夏秋冬四季多少？80。有的教会说，我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月都有一个福音主日，好，就是福音主日，好，最多240个人。我就想到，是因为我说你们一天载多少人？他说一天大概载30个人。我说，然后我就开始 dream 了，30个人，30多个人，那30多个司机，那这样一天就载1000个人，那一个月就载3万个人，那么一年就载36万个人。那么在台湾2.7%是有基督徒，他载的大部分是谁？都是这些慕道友。所以竟然他们可以一年有30几万慕道友坐在他的车上，所以他们在找我有没有机会向这些慕道友传福音。是，我又想到基督徒医生，哎，只要心态改变。我不晓得谁去看过牙医，我们当中谁看过牙医的请举手，笑动一动也好，哦，其他都没有看过牙医啊。好，谢谢。请问你看牙医的时候要不要 appointment？ 还是你走进去医生马上替你做？不 appointment。 好，假如 appointment 是10点，请问医生有没有10点就做你的？有没有那个医生在做一个人，我 appointment 另外10点，在9:55了，到10点当，好，下次再做另外一个，我想包你那个包你关门。所以他还有他说啊，对，虽然时间到了，他还这边还要弄一弄弄一弄，有时候还emergency进来。那请问你说，哎呦，10点你没有按照10点，所以你就不来了？不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候诊室。你候诊室看什么？做什么？假如你没有带书，你这边等，我就发现你去观察那候诊室的人，特别是在北美，早期的北美这些，有什么看什么。有什么世界日报就看世界日报，有国际日报看国际日报，有的连广告都看2次了。假如基督徒医生，他可以把什么宇宙光啊，把中信啊，把这些东西放在那边，你不要叫他去看，他坐在那边就自然拿起来就看一看。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他来去接触了福音？基督徒医生态度的改变。我记得我这样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为主图谋大事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聚会，有一对夫妇来哭着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们实在都没有在想耶稣了。你看一看，我们开店，我们就持守一个原则，人家礼拜天开，我不开。”我说：“感谢主。”他说：“是我们，但是我们一早6点钟开，就是开始，这是糕饼店，豆浆烧饼，6点钟我们开始，我5点钟就在那边了，我。”5点去就是忙这些，忙烧饼油条，然后6点钟就开始，然后一天糕饼，我所有说去糕饼店看，哎呦，你今天做那么多，会不会有没有人买啊？他也是在关心这个有没有客人来。那个接着到晚上6点钟打烊，然后回去洗一个澡，煮一个饭，所以差不多9点了。他说：“牧师，我实在，我已经努力礼拜天不开。”可是我没有想耶稣基督的事。我说：“求主帮助。”我也不晓得，你看在你的情景你去想。有一天他打电话说：“牧师啊，那我太太接了啊，说留下一个电话，有个姊妹。”那我就说这个人想到教会去，那我就开始打电话去了，打1次没有人接，打2次没有人接，3次没有人接，1次我就也是好，我自己到糕饼店去，这个姓金的老板，那我就去的说金弟兄，我说你给我那个电话，我打3次都不在，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电话错了，所以来抗议。哎，说我就在这里，哇，这个就在这里，在这里打工的，那我就介绍我了，我就向他讲，哦，你是谁谁谁？我说哦，我打电话给你，他说哦，我不在，他说哎，你几点下班？他说12点下班。我说12点下班，我来这里和你谈到吗？他说不，牧师，12点我要去 PCC 上课。我说哎呦，12点要 PCC， 那现在要几点？我在想。那个老板就说：“牧师，你12点来，哎，不是，你11点来。我11点你正忙客人，哦，不要紧，我自己做，让他听福音。我11点就回来了。 我们就在一个角落这边谈谈谈谈，我就把那个福音书就拿出来，就和他讲关心你人生的好消息，我们就谈下去谈下去。最后他打开心门接受主了，我就介绍这个老板说他刚刚12点的时候接受主，接受主哦，感谢主。哇，那个老板也高兴，我就向他说假如在天上有什么奖赏，我们两个人一个人一半。过不久电话又来了，牧师还有一个。心态改变了，心态改变了，以致他开始想我怎么样，他常在主，主啊是他吗，主啊是他吗，是。耶稣说举目向田观看，耶稣说我有食物吃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旨意的，做成他的功。耶稣有他的食物，我不晓得我们有什么食物，我不晓得我们整天的关注是什么，我们的食物又是什么。有时候发现我们不是举目观看，我们常常是我们所看的都看到自己的家庭，都看到自己的需要，都看到自己的前途，看到我以后的工厂要到哪里，看到我现在工厂有困难，我到底下次的工厂在哪里，常常在想这些事情。可是耶稣说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。向田，田是什么？这个 fear， 这个世界，这些世人，庄稼是耶稣的榜样。他说什么？我们看在马太福音第9章35、36，他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。耶稣就是这样的走，他不是到各城各乡去观光，不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。有时候我们看见人，可是我们有时候看不到人，有时候就是看到人，可是我们一点也没有怜悯。早期华人还少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华人就追问了，哎，你住在哪里？是人多了，对，人一多就没有，就不是我的 business。 我求主怜悯我们，好像我的心态也慢慢迟钝了。耶稣说他看到许多人，他看到许多人，他们的情况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然后他就要这样说，就怜悯他们，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。我就发现怜悯和我们中国人的恻隐之心有什么不同，有什么相有什么不同。我想一个车祸，我们刚刚过去的时候看到，哎呦好可怜哦。我们看到电视的时候看到那些很悲伤的，哎呦好可怜哦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甚至你看连续剧还会流泪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而怜悯就不同了。在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耶稣的怜悯，后面都有动作。撒玛利亚的人，那个撒玛利亚那个恩戴，那个被强盗的人，他说他怜悯他们，就下来就去就帮助。我们看到耶稣遇到一个长大麻风的，他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，在马可福音第1章40节到40节，耶稣就动怜悯的心，就伸出手去摸他，说我肯你洁净吧。请问耶稣医治要不要他伸手去摸他？不必，他一句话就可以。可是他动了慈心怜悯的心，使他伸出去，以至于耶稣那一天晚上不能进城。怜悯的心，怜悯的心。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7章，看到那个拿因的妇人，那么耶稣走的时候看到一个就送殡的行列的时候，他说他就怜悯他们。NIV 的圣经他说 His heart went out to her， 他的心都跳出来到他面前，能体会那个寡妇的独生子死的事情，能体会到那个寡妇的眼泪，以致就叫棺材停住，然后在那边就说少年人起来交给他的母亲。怜悯的后面都带着行动，他不是怜悯许多那5000多人整天对跟着他，他怜悯他们以后就讲道给他们，然后5个饼2条给他们，怜悯都带着行动。我不晓得我们是常常许多弟兄姊妹是有恻隐之心，还是有怜悯的心。今天我们是否看到骨肉之亲移民的痛苦，了解移民的情况？我在各处的时候就发现移民的痛苦，其实北美有的痛苦，纽西兰、澳洲有他的痛苦， 我常常发现移民，我在思想移民如同移栽一样，移一棵树木，我们把它移掉。我不晓得当做农夫的要移一个东西的时候，移一棵树的时候，果实的时候，叫做挂脱雕，就把那个土也要弄一弄，不能说把人根拔起来，把土弄清楚来这个，这不止移植，一定是包好，而且包好以后上面还要剪枝，怎么样浇水？有一次，我喜欢在后庭院来种一些东西，我不晓得你想不想吃白桃，白桃好不好吃？白桃好吃，所以我想看到卖白桃，我就买了一个白桃回来摘。那么他就说什么时间摘啊？一尺啊，一尺深。然后你种下去的时候弄好，然后这个剪枝三分之一。那我那天就弄这个事情，然后有一个水桶就把它丢在那边，然后就开始浇水了。那有时候他就太太去浇了，有时候我去浇。那么两个礼拜以后我去看，我发现白桃竟然开花了，两个礼拜就开花。啊！我说今年有白桃吃了。正高兴的时候，看到水桶里面，水桶里面也在开花。我那个枝子剪出来掉在那边也在开花。我说到底真的还假的？我知道水桶是假的，这个水桶那个不会结果的。那我不晓得这个会不会移民就是这样，移到一个地区的地方，这边剪那边剪。我遇到一个信徒，他说他一生最难过的就是台湾前烟角木的时候他没有赚到。他为了要赶到这边来，那个人家知道他来，那个他的房子他的财产就要便宜打折，那时候又40块换一块，哇！所以那时候他又去买黑市的美金，哇，这事情，哎呀，他说假如我那一次不卖，今天我那一栋楼不晓得几千万了。他说台湾前烟角木的时候他赚不到，这是他最大的可惜。移民有许多痛苦。到冯远西牧师提到，在莫斯科在那边宣教工作的时候，我有机会去的时候，然后我去有时候到那边去传福音，那些从大陆来从闽南那地方的人去，那我们这边传福音，我在一栋宿舍里面，整楼都是华人，那我们就住在那里，里面都是他们的皮衣，哇，各方面。那我们去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边唱诗歌，各方面，然后带传福音各方面。可是每一次去的时候，水在哪里了？他说啊，他昨天被刺，昨天被抢，有的多少卢布，有的多少美金，那么住在那个环境实在是很可怜。在那里我听到他们讲一句，我心里感受，他说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，有太阳的地方，就有华人在流汗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在晚上有华人的地方，有月亮的地方，就有华人在那里流泪。去布道绝志了，可是下三天以后已经被刺，已经在医院，有的还有生命的危险。我看到纽西兰的移民的痛苦，我看到澳洲移民的痛苦，南美移民的痛苦，贬值的问题，许多的问题，墨菲的问题，北美移民的痛苦。所以我记得他们很喜欢唱人生茫茫旅程中，人生茫茫旅程中，痛苦常常围绕我，我最终撒网，不知何去又何从。这就是他们的表达，他们喜欢唱这首歌，每一次点这个歌，但是后面有一个希望。你可知道神爱你，你可知道神爱你，他带领你，引出你，永远爱你。这首诗歌他们就是他说人何去何从，每天撒网又捕网，不是不知何去又何从。是，可是耶稣说庄稼已经收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我们的观念，他说不，还没观念，有还有四个月，你种稻还有四个月。是，但是是谁种的？有时候我们在收割，以为是我种的，不，有人已经种了，有圣灵已经在那边撒种了。 是圣灵工作，是神兴起的浪潮。你只是派出去去收割，有的是去撒种，有的是收割。所以让我们用主的眼光来看庄稼，不要用我们人的 reason 来看庄稼。我最怕什么？最怕带着人信主的时候，你说牧师，你能不能帮助他接受主？我说可以，那我们就坐在那边，坐到最后的时候，他点头，是耶稣为救主，我是罪人，我要打开心门。那最后我们跪下来祷告好吗？当我跪下去的时候，那一个带他来的信徒，那个牧师慢慢来了，不要这么快了。然后向他说，我以前是10年才信的呢。哎呀，这一下子就好像浇一盆冷水，下他已经要接受，已经要跪下去了。他说：“哦，哎，慢慢来哦。那这个又去了。我最怕遇到这种同工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，用主的眼光来看庄稼。其实我到纽西兰有一次。”去传福音啊！礼拜天聚会结束以后，礼拜一我们开始和那个牧师去探访啊，遇到一个是正好是1964的问题发生，说一些学人或一些医生就出来，那么在这个纽西兰地方，那他前上礼拜听到道，所以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，我就用福音图就开始解释有神，因为他是知识分子，我就神，那么罪人啊，救恩，那么人的觉知各方面讲好，我就那么写的，那么写一个多小时以后，他就感谢主，他觉知，我们就跪在那边祷告。我说，然后祷告完以后，我说，请问你刚才的祷告有没有诚心？他说，他看我就怎么会？我说好，感谢主，你诚心。现在耶稣在哪里？他说在我心里。我说感谢主，耶稣在你心里。你第一个要向谁讲这个好消息？他说当然是我太太啊。我说你太太来？他说他等一下就回来。我说好，那这一章就在这里，等一下你就向他讲。啊，他说好。然后我向他说，今天，纽西兰发生个大事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还没看报纸。我说就是你信主。我说只有我。哦，他是这是女生。我说你看约翰，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五，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第十节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的使者面前也要为他这样高兴，我要欢欢喜。哇，那当我们就很高兴，我们就要离开的时候，正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太太跨门进来，他就说太太我信主了。他说我也要，太太我也要，我当一个牧师，你要出去，你要出去吃饭的，可是人家我也要，你说啊，那下次来吧。那好，我们既然他要了，那我们就让我们再坐下来吧。我就开始，那这时候我就这一次我用不同的，用这个关心你人生的好消息，你有没有看过？啊，没有啊，你看。然后我就想，神爱你，为你人生有一个奇妙的安排啊。然后上帝的爱讲这些事情，人有罪与神隔绝。他说是啊，对啊。我说这个要承认是罪人。他说我是罪人。因为先生在那边已经接受主了，坐在那边是在那边点头，然后这边是我是罪人，那么耶稣基督啊是唯一的救主，要救你脱离罪恶，使你可以进入上帝。那么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那这样耶稣是唯一的道路。他说是，我就是到这里听到了，我要。他说这样的最后一项，你要亲身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说好啊。然后我们就跪下来，我记得这里两颗心，说两颗心你在哪里？他说我在中间。啊，这里是耶稣在外面，这是耶稣在里面。我说你在哪？耶稣他说我在中间。有时候我们一到中间说，哎呀，没有中间，右边、左边、哪一边？不不不，你要谈到要培训哦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要到那边去，是不是？他说是是是是是，好啊，那这样的话，好，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啊，我们就跪下祷告了。上帝啊，我需要你，我现在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他说祷告接受。那我说你刚才有没有诚心？他说有。我说耶稣在哪？耶稣在这里。我说好，这是1989年，我是11月16号啊，就他打开心门接受主，那就感谢主。我说这样就结束了。这时候没有结束，他先生开始问了，太太，你知道今天纽西兰发生什么大事？有一次，神的怜悯，我到这个回到台湾那一次，神的怜悯，我就存着要传福音，所以我就带着。其实那一天很奇妙，那一天很奇妙，我就说主啊，我10年没有回台湾，这次回去盼有机会传福音，所以单张什么都能急的就急进去了。可是到机场的时候遇到一个人，他说在排队的时候，一个刘牧师你要到哪里去？我说我回台湾。 我说你呢，你要回答，不是，哇，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弟兄，在照相的一个弟兄，杨弟兄的女儿，啊，我就遇见了，啊，遇见了，说，啊，牧师要回台湾，那我女儿要回台湾，他说，哎，和牧师一起坐飞机最安全了，啊，那我就安排就坐在一起了，那我们就上飞，可是我想，哎，慢一点，我那个以为回台湾传福音，现在在这里有一个人等你了，所以赶快就把这些小册子就装好了。装好，啊，坐上飞机的时候说我们来祷告，求主赐给我们平安。那大家都愿意祷告平安了，啊，大家坐飞机，那么我们就在祷告，祷告完以后我们坐上去了，稳定以后我们就开始传福音啊，这些事情。那时候我用《生命之路》这一本小册子，那么啊就开始讲这些事情。他讲讲讲啊，怎么是一个基督徒啊？他说他说我妈妈常去做礼拜，哎。长期做礼拜不一定，基督徒会去做礼拜，慕道也会做礼拜，可是去做礼拜不一定是基督徒。那我相信行善，那边有邪，他说，哎，每个人都在行善，也是这样。那我相信神，他说魔鬼也信，说那这样怎么做基督徒？啊，就这边那边书在这边一直讨论讨论讨论，说，到最后说，那这样我怎么做基督徒呢？我们就开始谈起了，谈起，谈到最后，做一个决志的祷告。那时候我记得是1986年8月4号，洛杉矶时间0:30。我说你是神让我有机会帮助你决志第一个最高的人，在30000尺的高空上来接受主。那其他的我就不谈了，我是谈到在那个丰原大学的时候，就有机会为人祷告，为人祷告以后才知道，有一个为一个妈妈祷告，她说她女儿发高烧怎么样啊？从逢甲医院搬到台北的医院，那么台北的台大医院，那我就想到啊，礼拜天我们到台北华湖之夜，那我去拜访她，所以中原的项目就陪我们去做。然后恰好我去礼拜天早上讲到的时候，有一个传道，竟然是这个姊妹的妹妹，是姐姐带她去教会，可是姐姐还没信。啊，就是这个，所以他也就跟着我们来了。那我们就到那边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也就发高烧，可是我们就为了祷告，我就奉主的名摸鱼为他祷告。那一发现他热比较退的时候，我就马上传福音，传给他，用很简单的，因为他在医院不能太久，就给他说神爱你，神爱你，那么我们的罪神可以解决我们，这样啊，那天接受主，那他那天就接受主了，我接受主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他流着眼泪接受主，因为我握着他的手，我的手上滴上了他的眼泪。然后他说：“刘牧师，我好以后我会带领我的先生去教会，和两个孩子。我带领我的两个孩子。”我说：“那你先生呢？”他说：“他也会跟我去。”好，我们就这样的祝福他。到礼拜啊，就是礼拜天的事情，礼拜三、礼拜四，当我们华富会结束的时候，那一早上我听到中原校牧的一个师母向我讲说，牧师，那位姊妹已经被主接去了。我首先说，主啊，这么快。可是一方面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就是为了这个灵魂，我这一趟就没有白跑。他们原来要我主持他们的随时礼拜，可是我的机票已经订24号，我就没有办法。可是第二年我回去的时候遇到他的妈妈，他就讲说，牧师，我感谢主，因为我知道他在哪里，我知道他在耶稣那里，我得到很大的安慰，我得到安慰。是，这些是人家已经预备好的，是神已经通过人撒种的，所以撒种的，那就是我去收割的时候，所以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所以耶稣这样讲了以后，庄稼多工人少，他说要求庄稼的主，要求庄稼的主，要求庄稼的主，求主打发工人。可是主要打发什么工人？不是马上你去，乃是你祷告，求庄稼的主。在祷告中，你知道耶稣所需要的工人是一个 full of compassion， 是有怜悯的工人，有爱的，有爱的工人。假如没有爱，我们不能为主做什么。所以等一下在分堂的时候，我特别会提到 这些教会的布道事工会提到这样更细节方面，我就巴不得神恩待我们。只是我看见说庄稼已经收，可以收割，所以最后当我们要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我们想到我们还没信主的骨肉，从我们的亲人讲起，我们想来为骨肉之亲，我想用骨肉之亲，我想这首诗歌让我们来想，是飙向永远的死亡，可能我们不能再见面，所以早入听我祈求。好，当我们在唱的时候，我们请齐牧师来带领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好，我们起立来唱好吗？
圣的时候，让我们这些传道人来到主的面前，必须说出：我来到你面前，我要为你做福音。来，讲一下感受。
天父，正是为着以上的聚会，为着刘牧师所传的信息，为着他个人的感动，为着他生命的感召，主啊，我们心里面献上感谢。我们这群人，主啊，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向外人来布道，但是我们想到，其实我们在家庭的里面，主啊，在我们的亲族的里面，还有很多很多人，他们在救恩的门外。主啊，巴不得，主啊，今天我们求你的时候，也再次让我们得到机会，也得到这个感动，有这个勇气向我们本身的骨肉之亲，主啊，来传扬你的救恩。主啊，就是你的福音。我们也为做骨肉之亲，无论在台湾，无论在中国大陆，无论在香港，无论在东南亚，无论在北美洲，主啊，这些流中国血的华人之血的啊同胞们， 主啊，我们也欠他们福音的债。主啊，但愿华人教会再次兴起。主啊，当我们再唱这首诗的时候，我们再次愿意将自己来献上，当作活祭。主啊，给你自己来使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听我们在你面前衷心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